到了第二天，天还下着雨，乌云翻滚呐、啊。看这意思，十天半月不带放晴的。这宋朝的军队是冒雨行军，陆军五千，沿着洞庭湖的湖边，一色是泥泞的沼泽地，往湖口进军。这水军都上了先锋战船，这先锋战船一共是十只，叫先锋一号、二号，顺序往下排，可够雄伟的。这大船就像山一样忽忽悠悠的，上的是大旗飘摆，五千军兵分别上了船，把火炮弓箭都准备好了。于大鹏是总指挥，李勇是副总指挥，另外造船的那个总设计师叫高玄，也跟着随军前往。恐怕这船在半道出点故障，别人不懂啊，他是负责维修的，所以他带着500工匠分别也上了船。冒雨进军呐、啊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到了定更天就进入洞庭湖，来到湖口管辖地界，船只的速度就慢下来了。于大鹏站到船头，打着凉棚往对面观察，透过蒙蒙的雨丝，他一看呢，湖口是一座山，黑乎乎就在面前，闪闪的有灯光晃动。于大鹏一想，不知道杨妖有没有准备，苍天最好睁睁眼睛，保佑我大获全胜，如果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我露了脸，回去我也能升官，哎，起码我也有所交代。他看看身边的副总指挥李勇，李将军在，传我的命令，小玉各船做好战斗准备。
是。
李勇一转身告诉中军官通知各船，现在这船上啊，连一盏灯都没有，啊，袭击嘛。忽忽悠悠的往湖口的水寨靠拢，这时候光有雨声和水的声音，洞庭湖上无风三尺浪，这船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离着水寨的营门就不到300米远了。于大鹏再二次观察，一看水寨的城门关着，没有巡逻船，肃肃静静的。于大鹏一琢磨，哦，明白了，杨妖手下的人没有准备，他们也想不到我们半夜突然搞袭击啊，都睡大觉了，哈哈哈哈，这可太好了。哎呀，他又担心陆军跟上来没跟上来，最好我们两方面得配合呀，我孤军深入这事儿不怎么保险呐。他命人探听陆军的行动，其实陆军呢比水军来得快，早就到江边集结，不过一样，这陆军都苦透了，冒雨踩着泥泞的道，滚滚爬爬，好不容易到了湖口的岸边，但是他们龟缩在一起没敢动。这是越下越大，当兵的没有一个不骂的，都骂程昌玉这条老狗真不是东西，你坐的顶州三妻四妾陪着你暖暖乎乎的， 我们招着谁惹着谁了，在这个天道去剿匪去，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的倒轻巧，叫这哥们卖命，没人给他卖命。所以这陆军的弟兄停止不前，满腹牢骚，当官的也不好强制，这当官的也想好了，水军不进攻，我呀我在旁边看热闹，我是陆军呢，我也飞不过去，我怎么打，先听你们的。因此两方面相住了，这阵三更天就过去了。于大鹏一想陆军不动，那我得先进攻，一会儿等天亮了不好办。他跟李勇和高玄这么一商议，那俩人都同意。于大鹏突然的把令旗往前一甩，唰，我军点炮攻，一声信炮惊天动地，唰，各船上是灯火通明啊！先锋一号暴打前敌，在最前头，就冲进义军的水寨，后边这九座大山忽忽悠悠跟着也进去了。等到了水寨里边，于大鹏一看呢，知道上当了。为什么呢？连个人影子也看不着，里边都虚张灯火，没人。谁呀？他跟李勇一商议，大概我们中了埋伏了，快撤退，后队变前队，前队变成后队，往下一撤，出不去喽。义军准备了拦江坝绝虎网，整个把水面给封锁了。最使人讨厌的就是这拦江铁锁，义军这阵把铁锁全挂上了，船再想顺原路回去那是不可能了。而且与此同时，就见虎口的四面八方锣声响亮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杀呀，别让宋军跑了，抓活的。全是伏兵，什么原因？没说嘛，羊腰不白给。平日你别看不打仗，他是绝对提高警惕，小遇各营加强戒备，派下探马蓝旗随时随地禀报顶州的动态，那边一撅屁股，这头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。这么大一次军事行动，难道说义军不知道吗？杨瑶也分析了，如果程长玉进兵，肯定先打虎口，头一个离着近，第二个虎口的人马最少，地理位置又重要，在他们的眼里认为这是薄弱环节，所以在这设下重兵，八面埋伏，你不来还则罢了，来就撒下天罗地网，一个也叫你跑不了。今天晚上杨瑶下城，周伦刘恒亲自指挥战斗，因此义军士气高涨。你看那官军不行，义军可不在乎，越下雨的天越有精神，大伙各抄刀枪往上进攻，这宋军可倒了霉了。咱们先说这水军，他站的优越就是船只大，船体坚固，但是他太笨，就像个人似的，长得太胖了，行动他就困难。一只船搁浅，其他船想走也走不了。义军早就看出来了， 夏承就指挥炮兵先把先锋十号给他击沉，这一只大船不能动了，那九只全吞不出来了，打了个老实。那位说那阵儿有炮吗？啊，太有了，雷炮分兵孙武子，在孙子那年就有炮，不过威力不是那么大的，但比起刀枪来那可厉害的多得多。到了宋朝年间，火炮也大行其道啊。你像在水战上，除了弓箭之外是什么？刀枪够不着，所以人们都往火炮上钻研。现在这种轰击炮也能打1000多尺远呢。那个时候打1000多尺那就了不得了，得盯多少人呢？在湖口下岸布着50多门大炮，杨瑶命人去用伪装物把它伪装起来，这阵用着了，义军弟兄把芦苇掀开，这些炮可发挥了威力了，喷着火舌，但见火光划破夜空啊，这个好看就甭提了。这宋军可倒了霉了，崩得胳膊腿乱飞，爹妈瞧叫啊，整个水军是全军覆没。造船那总设计师高璇也死于炮火之下，李勇胳膊腿都上天了，就是这个统领于大鹏，他算捡条命，见势不好，砰，他跳水里头去了，仗着他水性精通，拼命的往外冲，他是只身逃走。水军完了，陆军更惨，乖乖的让刘恒是抓了俘虏，5000多一个都没跑了，连官带兵都放下刀枪投诚了。等第二天，义军在这是隆重祝贺，把抓的这些俘虏集合到一起。杨瑶有纪律，不准虐待俘虏，他既然投降了，咱们就好好对待他们，说明道理，乐意留下的欢迎，不乐意留下的遣送回去，但是下不为例，再要给宋军卖命，再要跟我们为敌，抓着那就要你的命，全把明姓地点给留下，有一半乐意投降的，有一半散去的，整个这1万多人全交代。不说旁人，单说于德鹏，第二天逃回鼎州，一进了行辕，放声痛哭，大人呢、啊、完了，全军覆没了，我的大人呢、啊、程长玉大吃一惊，我一回于将军快把经过跟我说清，大人呢、啊、我们上了当了，是这么回事，当初我就说过时机不成熟不能动兵，可大人命令以下，末将不敢违抗，我就知道好不了嘛，结果中了杨瑶的埋伏了。哎，程长玉傻眼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法交代，这么大事要叫朝廷知道了，我的脑袋还保得住吗？他有心谴责于德鹏，要一想我叫人家去的，人家不去呀，有什么理由惩办人家呢？哎，算了吧，他一挥手让于德鹏退出去好好的休息，然后他回到屋里头把那佛龛的帘儿撩开了，撩这干什么？里头供着皇上的圣旨，那个宋高宗的旨意高高的挂在墙上， 头前有供桌，另外的桌子上有三班朝点，一条白绫，一瓶毒药，一把短剑。这阵程昌玉看着三班朝点，老泪纵横啊！陛下，恕臣之罪，臣实在无能为力了。怎奈杨妖这小子太厉害了，恕臣不能尽忠。哎，我为您尽忠了吧？说不能尽忠，怎么还尽忠呢？打杨妖打不了了。在这三班朝典里挑一样，这能办得到，这也叫尽忠。干什么呢？程昌玉想自杀，拿着白绫子他抖了抖，一琢磨这玩意儿不好受，这上吊勒到脖子上上不来气儿，听他们说一半会儿还死不了，下还下不来，太痛苦了，不能使这玩意儿。他把毒药拿起来晃荡晃荡，心说喝这玩意儿死得快，又一琢磨还不行，这玩意儿太难受了，喝的肚子里想出就出不来了，把肠子据说都得烧断了，这不行。把短剑拿起来他看了看，怎么这玩意儿吓人呢？我竟杀别人了，今儿个自个儿杀自己，这玩意儿多舍不得下手。想了半天他不想死，不想死逼得他没办法，这家伙伏案痛哭啊，也顾不得钦差的身份，正哭呢，谋士们都来了，一看此情此景，明白八九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大人，大人不可寻此短剑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大人呐，千万保重。过来人把他拦住，程昌玉连甩鼻涕再晃脑袋，各位，想不到程某让杨妖打得这般程度。我说各位，我不死也不行了，有什么办法我能灭得了杨妖呢？你们给我出个主意。哎，众人摇头叹息，想了半天，有个人说话了。这个人也姓程，是程昌玉的本家，指认幕僚，也专门给他出主意的。此人往前紧走两步，大人，您别看我们这次失败了，咱们现在要钱有的是钱，要人有的是人，有皇上给您做后盾，您怕什么呢？说着话他往左右看看，见都是新夫人，他把声音压低了，大人，我冒死进言，您先恕我的罪。啊，别说吧，你这样有办法救我就行。大人，哎，现在朝廷就是那么回事儿，您觉得对不起皇上，那对不起皇上的人大有人在，也不是我斗胆说句话，除了岳家父子之外，那些碌碌之辈哪个是好饼啊？哪个不假冒战功啊？您何必这么认真呢？以卑职之见，您别拿这个打败仗当回事儿，马上本奏朝廷，就说咱打胜仗了，咱不是损失一万人马吗？就说消灭杨妖一万人马，咱不是战船都没了吗？就说把杨妖的战船打掉了若干只，这样的话皇上就相信，谁来查问这些事儿？这年头不说假话就不能成其大事啊！望大人您的脑袋也得灵活着一点，您看见没？ 我们这份本章上去不但没罪，或许还有奖赏。程长玉一听，这叫假报战功啊，这早晚要查出来，连坟头都得给平了。但是又一想，我这本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真他妈是这么回事，我怎么那么傻瓜呀、没事我自杀干什么，我长这么大也不容易，干脆混一天咱说一天，咱们试试看。这家伙转忧为喜，就按照他的本家出的主意修了一份本章，假报战功。哎，这玩意还真有效。过日子不多，朝廷的嘉奖令下来了，赏白银20万两，程长玉官服原职，所有有功的人员各升一级。哎呦，把程长玉乐的，心说真是不说瞎话办不了大事儿啊！啊，这倒是个诀窍，干脆往后打败仗，我就说打胜仗。他庆贺了一番，但是他心里头没底儿，他又把这个本家给找来了，知道这家有点鬼点子。先生，纸里头包不住火，早晚得有露馅的那一天呢。本官打算利用这个机会，咱还得报报仇，真立点功劳，叫他真的假的都得有啊。程长玉这么一说，他这个本家把脑瓜一晃，大人，卑职早给您想好主意了。是吗？快快说说我听听。咱们还造船，把水军还建立起来，没有水军咱是玩不转的。程长玉一听，把脑袋一补了，高悬死了，谁还能设计船只？哎呀，大人，难道说没有高悬就没有船了吗？他死了还有比他高的人呢。哦，还有比高悬还高的人。有，此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外号人称火鲁班。这个人只要可以给咱们帮忙，他打造那战船，哎呀，那都神了，要胜杨妖不费吹灰。